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在今天1月12号礼拜三的早上，要为大家访问到的，我们刚刚介绍过了，宝贝狗协会要教你如何了解狗狗的心事。哎，你不知道狗也有心事吧？哦，有有哦，它有心酸哦。今天我要访问到一位啊，他不自称为专家，他只我应该怎么介绍呢？我们待会儿好好跟他聊一聊。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素芳 Vivian， 你早。
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李伟早。
早，这个不好意思，还要麻烦理事长亲自来跑一趟。不过他说他很开心，
没错，
能够为狗狗奔波，这也是一件真的人生一大乐趣啊、哦。
是。
理事长其实做这个协会，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理事长你是自己掏腰包在经营这个协会啊。
没错，目前完全是我个人的
积蓄，
对，我自积蓄还有我自己的存款。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快乐的事情，只要把钱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对。
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本来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养狗的人啊、哦。
对，
原来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就是养狗的，然后跟大家就是跟人家聊聊说，哎，我的狗狗怎么，
嗯，
哎，结果后来是怎么回事？你会想要跨越这一步？
嗯，
因为从事电子业，您也非常的忙碌啊、哦。
是是是，
怎么会想要真的是为狗狗付出这么多？
是，大概在我这样已经透露我的年龄了，就在40岁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在想说，40岁之后要做些什么事情？
对，
就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立志就是说要有房子，要有车子，
对，
等等之类的哈。那么40岁，我说我要什么？那时候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刚好我的一只狗狗给我一个新的想法。
嗯，
那么我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花点精神，或是让自己未来的人生更有意义，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希望在跟狗相关的这件事情上面花点精神跟花点努力。嗯，
那这个好像是其中一只很特别的狗狗，叫妞妞，是不是？
是是是，妞妞。
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跟妞妞认识。
好，以前我自己养狗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呢，我是基本上不敢看流浪犬的，因为这个是人家说是一直恶性循环，你会越养越多。那我自己那时候也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
所以我自己养狗的时候，在走在路上，那看到它，我知道它是流浪犬，那时候是完全是没有这个想法。后来他就一直默默跟着我，跟着我之后，我就心里想说，好，待会你跟我的话，我就把你带回家、
哦、
我就回去，你跟着我的话，我们就回去吧。结果他就一路跟着我，跟着到家门口，那是大年初二，所以呢，我就认识他之后，后来我跟他相处，就是我第一只的流浪犬，
他好像在回娘家
相处的经验呢、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是这个，我就算台湾的这个环境有很多的流浪狗，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降低？那怎么降低呢？也许我来做个协会，那就在经营上面找出一些想法跟做法。
所以当初是也是因为妞妞的关系，所以你就想说，你看满街都是很多流浪犬哦，怎么样降低它的比例？
对，
那我们要讲到一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浪犬的这个缘由，也跟这个理事长你协会里的一些原则很有关系。
对，是这样子的，我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打电话来说，你们是不是收容所？那我想协会现在是第一个，我们不是收容所；第二个呢，我们不是以募款为目的；那第三我们不是以怜悯的诉求啊。那所以我们只有讲一件事情，就是养狗之前的6大条件。
嗯，
跟养狗之后的6大责任，也就是说，哎，先生小姐们，如果还有这个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具备这6大条件的话，咱们就别养狗，因为养下去的话，双方也许会造成误会跟痛苦，所以呢，要具备这6大条件。
等一下，双方造成误会跟痛苦，狗狗会对人误会吗？
有，因为有时候呢，不同的方式哈，有时候它所表达的，其实是刚好跟你人类朋友想的是完全相反，那这个就是有冲突。
所以其实我听人家讲说，狗狗会得忧郁症，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真的。也就是说，您想想看哦，假设是您是一个上班族，
对，
那你从7点钟、8点钟出门，你到将近10个小时之后，8点钟回到家，
甚至更久。
对，你看他这段期间都在做什么？ 他就是等待无聊，等待无聊。所以事实上，如果是您，那您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朋友。
对。
那早上跟爸爸妈妈说再见之后，你要有十个小时时间等待，真的是，就是说我们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但我们一直也在想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狗狗有心事？
对。
就是这样，他心事就是，好，你再见，然后没关系，我就是只狗吧，然后就等。等了十个小时，等待主人回来。
对呀，因为狗狗又不会上网，又不会看 DVD 的。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啊。对啊，我是想说，如果我们是人，我们还可以上网看 DVD， 那狗还不知道怎么办。
对，所以我们
拿个手机去聊天。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爱来关心它啊。
哎，你说狗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是。它跟其他动物比起来，它的温暖度是真的最高的一种动物啊、哦！
是，
这你不可否认。虽然它不是灵长目的动物，像猴子它可以发出很多语言性的一些叫声，可是你说狗狗，它们就是这样一直陪伴你。它似乎，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也养狗，
是，
我觉得那个狗狗一整天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哥哥回来，
是，
然后就是跟哥哥，就是看哥哥丢球，然后陪哥哥去骑脚踏车。他的人生目的就达，狗生的目的就对
是
达到。
另外，我跟你分享，还有跟各位朋友分享，我们这次十月份，去年十月份到亚特兰大学的，他就讲说
我的故乡亚特兰大，对
，OK， 他因为今年ADPT 在那边办了大会啊，那他有一个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哺乳类动物里头，只有狗是最喜欢接近人以及观察人的。
哦，
对，所以常常有些朋友说，哎，我的狗好聪明哦，它知道我要上班。其实它是，它一天到晚就在
生理时钟都设定好了，
它就观察你，它就知道说你现在穿上衣服不是你假日的衣服，它都可以做一个归类，因为它太关心你，太观察你了。所以我们是想，我们人类朋友们呢，是不是也可以把狗狗当成最好的朋友，
对，
也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来观察它，跟它培养比较好的关系。
真的，
对。
好，那刚理事长你有讲到一个，哎，我叫你 Vivian 好
吗？好 ，Vivian 比较轻松一点。
我觉得叫理事长都叫老了，看起来又这么年轻。Vivian， 那个在我们的协会里头哈，现在你刚刚说的有这个，除了我们不是以怜悯做出发点，
嗯，
我们不收容动物，也不接受人家的。捐款，
就是募款的话，
不是以募款为目的啊、哦。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告诉大家，你有六大责任跟六大条件。我们先来聊条件好了，
是是，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哦，原来养狗要有条件哦，
是是是，没错，就是六大条件。我们第一个是居家环境，
对，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有很多社区规章里头是不准养狗的，或者说你的邻居对养狗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还有就是说有小朋友有过敏的话，那这个基本上我们是不建议你养狗啊。那再来就是说居住空间。房子比较小一点的话，那就养小型犬，因为大型犬像拉布拉多了，那 Golden Retriever 那种都是很大，它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十个小时你要它做什么？窝在那里嘛，它总是有走动的机会。如果它连转个身都很难的话，那说所以呢，可以要考虑一下啊。那再来就是亲友感受，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要加班，我们要出国，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你送到兽医院吗？其实这对它来讲，一个陌生环境是很残忍的事情，
对，
它的压力很大，有时候你看狗狗发抖，那其实它是极度的恐惧。但我们试想，我们人在发抖的情况下是什么样？有时候枪顶着你的时候会怎么？那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他们对陌生的环境是很恐惧的。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亲人可以跟你一块来照料这只狗，您在加班的时候，在出国的时候，那就有一个他。蛮熟悉的人可以一块照料，
对，
所以你要考虑亲友的感受，是不是有亲友可以跟你一块养这只狗啊？那再来时间付出，就是说，十个小时不在家之外，你回到家以后啊，或是平常假日，是不是可以多有一些互动的乐趣，可以跟他一块做一些很好的连结，
对，
来让他知道说，你除了是他的唯一之外，你也很爱他。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狗生就会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满足。那还有就是耐心责任，因为毕竟狗狗是一个，我们形容说有脖长的形容说它是不会说话的小孩。
嗯，
那既然没有沟通的方式的话，我们从它的行为来去做判断，来去做观察。
有自己有养狗吗？
嗯，他自己有养狗。
他养什么狗？
他养小型的，因为他也是很多是流浪犬。那
哦，
对对对，
okay.
小型的犬。
我们在讲的是蒋友柏哈，跟大家报告一下，
对对对，
不要大家说谁啊，哪位？
他也是非常非常爱狗的一位知名人士。
他是一个爱狗的酷爸这样子，
酷哥酷爸，
对对对，
没错没错。那么，比如说一些情绪的反应，我们都需要用耐心来去观察他。
对，
教导他的时候以奖励。的时候通常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观察、来配合，最后就是经费准备。因为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我有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对我以前的狗在赎罪，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这些资讯，没有人教我这些，所以我对狗狗可是也是有亏欠的。我小时候也不是很正确的方式养狗，比如说每个月要给它吃那个心丝虫药，因为心丝虫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虫啊？
它是藉由蚊虫，就是那个
叮咬，
叮咬之后会把这个幼虫带细菌带到你的心脏里头，然后在心脏里头长虫，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会到你的
血液里头，
对对，血液里头，然后会到你的肺，到你的各个器官，然后就造成
衰竭，
然后是目前最严重的一个疾病。那如果每个月吃着心丝虫药的话，就可以预防。
嗯，
但是心丝虫药都是需要费用的，还有要打还有要施打这个疫苗，那还有防蚤。
对，
那其实基本上这都是钱，那钱的多寡看个人的感受，但是还是要经费的准备。
对，
因为呢狗狗也会生病嘛，那也是要带去医院，那也都有生老病死。所以我想说各位朋友们，如果有这六大条件你都已经准备好了，确定这六大条件你都可以做得到的话，那我是100%赞成您养狗。如果缺一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想一想。
我觉得还有个第七耶。
哦，真的吗？
就本身一定要喜欢狗狗才行。有些人是不爱狗的耶。
没错，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人类把狗分成好多犬种。
对。
但是狗狗只把我们人类分成两种。
对。
就是爱狗跟不爱狗。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六大条件，我们重复一次比方说环境，对不对？
是。
亲友的感受嘛，然后你能不能陪伴它。
对。
还有什么
啊？居住空间的
大小。居住的空间的大小。然后还有
时间的付出，
时间的付出，
对，然后再来耐心，
耐心，金钱，
是经费准备，
这些我想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一点，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比较自私啊，有的时候就这么小的地方，又忙，然后但是你又要养。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养比较小一点点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养小一点点的，
对。
那如果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养大一点点。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这个理事长其实一直有跟大家宣导说，我们有很多错误的养狗的方式。
是，
就算你有这六大条件之后，
是，
像理事长，你从小家里的环境各方面一直都可以养狗，
对。
可是你说你有很多不对的养狗方式啊，
好，
举个例子来听听看。
我小时候，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就是我没有定期给他有一些给药，
对
啊，这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很大的伤害。
是。
那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他吠叫，吠叫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一定会说不要叫，不要叫，对不对？好。但是呢，以犬类行为来讲的话，他听不懂不要叫是什么意思，他会觉得说你跟他一起在叫，然后他
就越来越兴奋。
对对对，他觉得他有帮手了。其实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他吠叫的时候是外人有经过或是陌生人进门。
对。
那他觉得他在保护他的领土，在保护我的主人，他把你当成君主嘛。
对。
我在保护我的主人，保护我的皇帝，那有人要进来我的领土了，我当然要用驱赶的方式，
这
就是用我最凶猛的叫声来希望来呵斥他。那这时候我的主人呢，我的国王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杀杀，他跟我一样在叫，他叫我的名字没错，可是呢他跟我一样越来越大声。那以他的语言，以他的感受，他是说好，那我们就继续冲吧，继续再驱赶他。那所以常常我们都会说在叫吠叫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叫，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为什么很多吠叫的问题 不能解决。
对，
那我在这边大概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当是这种状况的吠叫啊，我因为吠叫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
假设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有陌生人来的话，或是有人按门铃等等的，那这时候你只要蹲下来叫他的名字，比如说小乖。然后呢要有零食给他，他自己会去选择。如果呢他得到奖赏之后，他觉得说其实没有关系的，我的主人他不怕那我没有必要来保护他了。
对对对，
而且好像是件好事情，按门铃是件好事情，有人经过maybe 是个好事情，才会有东西吃，所以他会做一个连结，他就变成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按门铃的时候有东西吃，久而久之你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按门铃也不会叫了。但是需要时间。
对啊，可是万一有的，万一有些是坏人怎么办？他会分辨得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在讲说，犬类的话，我们是陪伴犬嘛，我们是陪伴犬，
大部分都是宠物，
宠物犬。对，如果你真的要训练，像以前有些朋友，有些朋友他是开工厂的。那
看门狗，
对，看门狗，那可能就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是真的是那种戴手套的那种训练的，就是攻击他会去分，但是通常那种跟各位报告一下，通常他只认一个主人，
对，
所以呢，当那种训练方式只认一个主人，所以当假设是亲朋好友来，他也把他当成是。需要攻击，需要去喝止，
除非主人有喝止他说不可以，
对对对，
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说，如果在家庭养的这种爱犬的话，
对，
哎，那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
我以前，你知道我以前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我养了这个四只马尔济斯，然后那马尔济斯小型犬，然后小型犬呢，就是我在的时候都很好，那邮差不是在楼下按门铃，我要下去拿挂号信，这一出门可恐怖了，这一出门之后，那四只狗一直看着我，然后头一起撇，然后我硬把门关起来，哇，一直叫叫叫，然后到楼下的时候，那个邮差说你的狗是不是？我说，他说哦，很洪亮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人啊，你不要去，好危险，好危险！
然后我一进门，四只一起不叫，然后就走了。
他就看到你安全回来了，
对，他就没事了。所以其实你看啊，他某种程度上他的危机意识还是很高。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我也是错误的训练方式，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没事。
对对，像那种有在按门铃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就是用奖励的方式，当他一不叫的时候，就给他零食。
对了，讲到这个，我以前也养过圣伯纳。
哇哦，
在美国的时候
，OK，
因为会冷嘛，亚特兰大冬天也是很冷。
对，
然后圣伯纳，我觉得我出去都是被他遛哎。
对，这就是
是不是我饲养的方式也不对？为什么他一出门就我后来是穿溜冰鞋出门，因为完全就是被他拖着跑来跑去。
其实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有这个困扰，
真的吗？
对的，我到现在这需要时间去做一些矫正啊，其实就是说
他不是错误哈，
他这是他的天性
哦， okay,
他好高兴他出去了，对对对，那这时候其实有一些训练的方式了哈，表示说我们还是以奖励的方式来做训练，我们不是以打骂的啊，那像这种状况就是说他只要 stay 下来，我们就赶快给他一个零食，
对，
他觉得安定下来听你的命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李市长，你的狗不是都很肥吗？一天到晚喂它吃零食。
那个是大概一丁点，因为他们的嗅觉
小小的狗饼干的，
他们的嗅觉非常非常灵敏，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比如说一块肉干，我们就会把它裁成很细小，
对，
就一个丁点这样子。那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很满足，
有个味道，
这个就是奖励。
嗯，
对，就像你很温柔的声音，对他来讲也是非常舒服的。那比如说那个很恶心的，要一早这样恶心，不晓得方不方便，就说好乖啊，好乖啊，小黄好棒啊，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他们觉得全身都酥麻了，他们很喜欢这个声音。
了解。所以李市长，你在家里常常对你的妞妞妞妞好棒啊。
没错啊，没错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训练师，他们的声音呢都是温柔到不行。那可是回到家，她的男朋友就跟我抱怨，他说我宁可我是一只狗，因为如果我是一条狗的话，它就会对我
很温柔，
你好乖啊，你好棒哦，
然后一直摸它，一直亲它这样子的，然后女朋友都不亲我
这样。
好，然后最近呢，像台湾今年冬天真的很冷哦，
是，
我看到很多狗出门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蛮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比我们漂亮的。
对，这就是在台湾的饲主有时候很爱狗，
对、啊、
他觉得他会冷，然后再帮他穿上。那基本上我们是给各位一个建议，如果他是长毛的，
就不用了吧？
应该是不用。比如说我这次到、
啊、
到德国去拜访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他们的黄金猎犬到雪地里头，那个雪地是大概是3尺深啊，那他一样啊，他不穿衣服他一样蹦蹦跳跳的，
对，
那非常开心。其实基本上他们的毛发是有一些调节的功能。
我说大家也不用多想，你看那个狗狗，你不是有一些贵妇会穿银狐啊貂皮，我跟你讲他们根本就不会冷，
对对对，
他们完全就是热的个半死。他觉得他觉得主人很奇怪
的。但是如果说短毛的或者是说比较年老的狗，那他的抵抗力比较弱，那是可以适度的帮他穿上保暖的。
对，我觉得不用，就是
但是不用每天，
对呀、啊，
不用每天。如果每天的话，它这个代谢会影响，它会产生湿疹、哦，或是皮肤上面的问题，反而适得其反哦。
对，没错、嗯。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听人家说这个送狗医院啊，然后去洗澡哈、
嗯。是，
我有听过有个朋友两三天就送一次洗，
嗯、
后来我跟他讲说，你狗这样子会生病吧？
嗯嗯。
对不对？
嗯，比如说我们我曾经上过戴医师的课哈、
啊，对，
他目前的想法跟建议还是说自己洗狗，为什么呢？这是你跟狗狗互动的机会。
哦，
那从你跟他触摸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知道他身上有没有不正常的肿瘤、
肿瘤、
对肿瘤等等啊。那如果说以非常好的互动方式来跟他引，就是诱导他觉得洗澡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这当然是有步骤的、有训练的方式啊，很简单。那之后他洗澡这件事情这两个字对他来讲是非常开心的。那一般除非有异位性皮肤炎等等的这个。犬只呢，它可能比较常需要洗澡，用药剂、药浴的方式来做、来做那个修正。
对，
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看它外出，之后回来，
高高
对、沾的这个所谓的脏的程度是怎么样，再来看。那或是你常常梳毛，养成这个好习惯的话，基本上它是很干净。像我们会内犬的话，一回来都会擦手擦脚，每天擦脸。那基本上它就是干干净净的，那它们基本就是10天洗一次澡。
我个人觉得梳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第一个、狗狗梳毛的时候它觉得很舒服、
对，
而且它趴在你的脚上的时候，
对，
它那种温暖哦，
对，
它觉得它是全世界就是最幸福的狗。
它不要趴在你身上，有时候那条牵绳它就可以感受到你的肾上腺素是开心的
哦。真的啊，
因为狗狗的嗅觉是很厉害的，那个肾上腺素它的世界它闻得到，它没有办法讲话，它看也不行，因为它看的是灰阶的，跟
对它是色盲，
有点有点灰跟一点点颜色，比如说淡咖啡色，
对，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就是天赋，就是
嗅觉。
对，那所以你身上的肾上腺激素它都可以闻得到。比如说有些人早上起床的时候好烦，想多睡的时候，可是狗狗来吵你，其实它知道你醒来，你就算假装在棉被窝里头，
它都把你弄
起来，你的肾上腺素它已经告诉，对，它已经知道你已经起床了。
所以呀、上次我们就听说那个狗狗其实闻得出来有那个癌症征兆的，
那是被科学证实
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像那个玛丽与我那个电影，
哎，对，
他的原著小说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是有闻出来那个男主角他的老婆是有癌症的，
是没错没错，
是，所以
我有看。
哎，我觉得狗狗真神奇。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六大条件之后，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六大
责任。
嗯，
嘿，好，所以当然我很高兴各位朋友们呢，非常非常爱狗的，但是呢，我常常看到有些人，比如说他没有系狗链，他没有剪狗大便，这个是我感到非常反感的事情。
啊、
为什么呢？因为狗大便这么多，然后造成环境的污染，也造成其他行人的不便。
对，
那基本上就是你让 狗的水准跟地位降低啊、嗯，所以我希望说，饲主朋友们，那我们能够、养成这个公民的好习惯。
好，
好，那比如说我们六大责任，第一个领养，我们希望呢就是以认养能够来代替购买。因为现在在整个台湾的大环境里头，我们的收容所里头的犬只呢真的是丢啊，来不及捡，所以里头有很多很可爱的狗狗们，
而且是名贵的纯种犬哦，
也都有。
对，
那如果说像那个混种犬，其实他们也是很惜福的，也是身体状况也很好，
而且他们聪明，
很聪明。对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呼吁呢是六大责任之一，就是以认养对代替购买。第二个就是教育、所谓的教育就是说这些狗狗的起居生活其实跟你都有息息相关，那就像教小孩子一样，那你可能基本的条件基本的这个礼仪你要教导他，那是可以透过一个正面的训练，他会得到就是变成说他就是脑海里头就是要这么做了。
对，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是，
那第三个就是卫生，那就像我刚才举个例就是说我们自己除了对自己的环境要保持卫生之外，狗狗其实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动物所以你给它一个很干净的狗窝，那你的环境也很干净的话，你出去外面的话，你做好一个好公民的责任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我们基本的责任之一。再来就是医疗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固定要给药那还有说它不吃饭的时候，其实狗狗是很喜欢吃饭的嘛那如果它不吃东西的时候，就表示它身体不舒服，
对，
那就要观察。如果连续很没精神，或是三次都不吃饭，都不想吃饭的话，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带它去兽医那边看一下。再来休闲，就像我讲的，狗狗它一辈子就是以你为最主要的终极目标，他只是他心目中里头只有你所以像我们人类，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卡拉 OK， 我们有聚餐，可是他没有啊，他的生命里头只有你，所以当你有空的时候，麻烦各位是不是能够多带他出去走走，然后甚至这个训练的过程都是一个互动，他会得到很大的满足。
是，
那最后一个责任就是死亡，生老病死嘛那以前有比较当然这很旧的观念，现在人没有了，就是说病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不忍心看他，然后就把他丢到郊区。
哎呦
还有就是说送到医院里头就
安乐死。
安乐死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免去一些病痛的。
对
但是我希望你待在他身边，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他要接受这个死亡的话，其实他是恐惧到不行，
是，
所以我希望这时候他最爱的主人可以带在他旁边，虽然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
对，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过程，生老病死总有时嘛哈，
对，
所以呢不离不弃才是王道。
对，
这就是我跟各位这个分享的一些责任，养狗的责任。
对，我想不仅是有条件而已责任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承受，无论是实际上的或心理上的，像到最后陪他送他最后一程
对，对他来讲都是
很重要，
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个不始乱终弃是适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对狗狗一样也是。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协会有提供非常多的活动
是。
那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稍晚了一点点，错过了这一个机会，这是上礼拜1月8号9号的。接下来呢，我们在2月12号这个还有2月13号以及3月5号到6号我们都有这个医师，专业的狗医师
是
来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行为教养或听狗狗他的心事的这些活动。我想我们到时间我会再跟大家一一的来
感谢、这个、感谢。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是，
你看人有心事啊，狗也有狗的心事。
是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把狗狗当成狗儿子的时候那时候你其实你也不用揣摩商议，其实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以及长时间的他们有很多的经验的累积，那学术研究得到的一些是很正确的 这个去了解他行为语言的方式，那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产生更好的互动。
嗯，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非常的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素芳小姐 Vivian，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立威，谢谢、
okay。